大家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跟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互相来学习圣经要道。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圣经要道的第22页第二章，真神，有关于这个真神的德性。真正的德性，我们谈到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这一次要谈的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神他自己宣告，他说我就是公义的神。在以赛亚书45章21节，以赛亚书45章21节说，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呢？谁从上古述说呢？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圣经里面呢，神宣告说我就是公义的神。所谓公义就是公平正义了。那这世界上啊，我们常常发觉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因此神是公义的神，更显出对时代的重要性。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会做非义的事。西方雅书3章5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天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一个公义的神呢，他绝对不会做非义的事。所以该主持公义他就主持，不会因为这个是我的亲戚朋友，这个是我的子民，所以我就袒护他们，不会的。公义的神不管是他自己的子民，他还是照样要执行他的公义，因为神的宝座是用公义和公平做根基来建立起来的。所以诗篇89篇14节说，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诚实在你的面前。同样的，诗篇97篇2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一个国王如果他立国以公义公平做根基，这个国就能够长久存在。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一样的用公平和公义做他的宝座的根基。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发现神在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不公不义的事，因为公义公平是他的宝座。因此除了他自己宣告之外，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公义的神，他在立法所立的法度、典章、诫命，也都是非常的公义。第二段谈到神的立法公义，一个公义的国家，他的法律也应该是让人觉得是公义、公平正义的。一个不公不义的国家， 可以从他的律法来看出他的公义性。神是公义的神，他的国度也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所以他立法的精神呢，也就公平正义。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的典章就是他的教训、他的法度、他的诫命，都是全然公义的。所以摩西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也就是《生命记》啊，有这么一句话，《生命记》四章第八节：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摩西说啊，有哪一世界上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纵观历史啊，有一些强盛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律法绝对没有像神的律法这么的公义正直。你像巴比伦帝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帝国，可是他们的法律里面呢，很多是偏袒自己的国家。神因为是普天下的神，所以他所立的法度是放诸世界皆准，放诸四海都可以啊。再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八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八节：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啊。是的，神的公义哈，神的法度都非常的公义啊，也是非常的诚实。尤其他所颁布的诫命啊，更是公义、诚实、良善、圣洁都兼顾的啊。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啊。有一国的律法要兼顾到圣洁、公义、良善，真的是不简单啊。因此啊，我们看圣经所有神所颁布的，对他选民所规范的，对世人所应该要遵守的那些诫命典章啊，都离不开圣洁、公义、良善啊。本来公义跟良善呢，就很难兼顾，但是神的律法就兼公义又良善又圣洁。所以啊，神的公义才能够永远长存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节，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节：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啊。只有公义的典章才能够永远长存，一个不公不义的律法啊，大概过了不久就会被人呢 唾弃，因为不公不义啊，具有偏袒某部分的人。所以你现在看国家的法律也是一样，如果偏袒某一些财团、某个阶层的人，那种律法很快的就被老百姓唾弃了。所以立法的精神在乎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立法的精神、立法的内容也就非常的公义了。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所拣选的子民，神要他们凭公义来行事。神要他的选民爱好公义啊。现在请看第三段哈，神要选民来行公义。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 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所要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先知的时代，国中失去公义，失去良善，失去谦卑，所以神透过当时的弥迦先知来呼吁神的百姓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可惜当时以色列民真的失去公义，失去怜悯，也失去了谦卑，所以整个国家就毁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中。我们今天呢，要立国，不管是世界上的中华民国，或者是我们属灵的真耶稣教会，我们要让这个国能够永远坚立，那就是所有的百姓要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样子与神同行，那么神当然呢能够保佑我们的国家太平，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非常的强盛发展，来荣耀神的名。圣经里面呢就在新约的圣经也是一样的，要我们呢能够追求公义、虔诚、信心这些美德。像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提摩太前书6:11，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在该追求的美德当中，保罗把追求公义摆在第一项。在后书的2:22，提摩太后书2:22，保罗继续勉励年轻的提摩太啊，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美德啊。保罗仍然呢把公义摆在最前面啊，因为在教会里面要治理教会啊，治理教会的事也是把公义摆在前面，才能够让教会啊更稳固的发展。旧约时代，神要他的以色列国的这些审判官要按公义来审判，因为在每个时代，那些审判官就是所谓现在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那些执法人员，往往啊利之所在，就失去了公义。尤其审判官这些执行公权力的人，他是代表国家，这些代表国家的执行公义的人员，如果失去公义，那么人民呢就失去信心了，人民就失去对国家的信赖。所以一个国家的根基啊，就立在这些公正的审判官身上。所以当日神要求审判官要按公义来执行审判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教训。像生命记1:16啊，生命记1:16，当时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跟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来判断当时这个神透过摩西来交代当时的审判官，一再的交代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怕人， 在听讼的时候，在实行审判的时候，不要分贵贱，不可分贫富，也不可惧怕人的权势，因为审判是属乎神。如果审判不公，就变成神不公义的。今天你们是审判官，是代替神在世上执行公义，所以一定要凭公义来判断。那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再次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的你的邻居。都在显示这个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这里告诉当时的审判官呢，还有愤怒老百姓，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贫穷人。有些人说他审判呢，怕有钱人，怕有权势的人，但是神的法律啊，除了不要怕有钱人有权势的人之外，他也说不要偏袒贫穷人，不要以为贫穷人呢，他是弱势的。可是如果他犯法了，他行得不对，照样要受公义的审判，不能说他是贫穷人，我就来袒护他。贫穷人犯了罪，他行了不义，照样要受法律的制裁。所以神要求审判官代表他来执行公义的审判。假如这些审判官执行公权力的人失去公义，那么等于把公义的神侮辱了。所以教会里面呢，我们对教会里面的处事也是一样，不可失去公义。另外就是不可重富轻贫，看有钱人为重，轻贱贫穷人，可是律法也倒过来说，不可维护贫穷人。贫穷人我们不可以轻看，也不可以过分的维护他，反正不管是有钱人，不管是贫穷人，都应该凭公义来审判，这样能够把公义的神彰显出来，能够荣耀这个公义的神。唯独公义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没有公义就自己到了死亡的地步，因为失去公义的人神要审判他，反倒是维持公义的人才能够真正救自己，所以不管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靠着公义来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段我们讲这个判断公义，神按公义审判天下，也按公义审判世界，就是审判万民，因为他的宝座是公义的，所以他审判的时候绝对是按公义审判。像挪亚的时代，当时人犯了罪，行恶道，神决意要把那个世代的人毁灭掉，但是挪亚一家的人他们敬畏神，他们行公义，他们亲近神，所以在执行公义的审判的同时，神也兼顾了爱，这就是公义的审判。神审判当代的人，让他们死在这个洪水之中，但是挪亚和他的一家，他们敬畏神，他们宣传义道，他们造方舟，最后一家八口因为神的公义而得救了。所以公义一方面是审判恶人，一方面是拯救好人，这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因为他的判断本来就是公义，所以该有罪的就要做罪的刑罚，因为他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最后还有两段就是显明这个公义的神他怎么样执行他的公义。 第五段就是有罪必罚，最后一段是有义必赏，这个就是公义的啊。人家所谓的公义就是有罪的人要刑罚，反过来有义的人要刑赏啊，赏善罚恶，这就是公义的神的一体两面。先谈这个有罪必罚，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谈到神按公义来审判啊。罗马书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看神对那些悖逆的人、反抗真理啊、不爱公义的人呢、啊，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将患难困苦加给那些作恶的人。你看哦，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谓先是犹太人，就是选民啊。有罪的时候，刑罚的神从选民开始。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这更显出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就是自己的子民犯罪，他也不放过啊。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将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将要从信徒开始，然后才扩及外邦人。这就是公义的神，公义的审判，有罪的人他必刑罚，另外犯罪的人他必死亡啊。这个犯罪的必死亡，就是要接受啊，要接受这个罪的报应的啊。罪的报应最终就是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实例哈，其中啊有一个就是亚比米勒跟示剑人呐、啊，受了公义的审判。我们知道亚比米勒，就是基甸的儿子，基甸大概有72个儿子，其中啊这个大儿子叫亚比米勒，啊，还有一个小儿子叫约坦。这个亚比米勒啊。他非常的野心啊，在基甸离开世界之后，他为了要抢做王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联络他的妈妈的家哦，就是阿姑啦啊，舅舅这一边呢、啊，联合起来来拥立他做王。他拥立他做王啊，然后。他就把基甸其他的70个儿子，统统杀掉了，啊，这记在士师记的第九章。那第九章里面记载亚比米勒啊，因为野心勃勃啊，就把基甸，也就是他的弟弟，70个人呢、啊，统统啊，把他杀死。然后这个母舅这边的人呢、啊，就给他一笔钱，他就去买了一些土匪啊。来跟随他，跟随他啊，把弟兄们啊，通通杀死了，啊，杀死了以后啊，就是一个最小的弟弟啊，叫约坦，啊，去躲藏。后来啊，有一天，这个小儿子约坦呢，啊，非常的勇敢呢、啊，他去站在那个基利心的山顶呢、啊，大声呼喊。他用了一个比喻啊。来感动当时啊，他的同胞，就是示剑人。他说啊，有一个时候，这个树林里面的树木要高啊，一棵树做王来管理他们。首先，他们就去找橄榄树，说：“请你啊，来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可以止住要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然的在众树之上呢？” 意思就是说我是橄榄树啊，我的本分就是汲橄榄油来供奉神供奉人，我怎么可以贪图这个名誉呢？所以这些树木啊又跑去对无花果树说，请无花果树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说，我要紧的是要结甜绵的果子，这是我的本分呢、啊、我怎么能够飘飘然呢、啊、在众树之上呢？于是这些众树啊又去找葡萄树，我请葡萄来做他们的王。葡萄树说，我的本分是供奉神跟人呢、啊、那些喜乐的新酒，那现在我葡萄不结果子，没有新酒，那么人与神喝什么新酒呢？所以、啊、我不可以这样飘飘然在众树之上。而、大家都推辞，最后这些众树就去找那个荆棘的七胚啊，找荆棘说，请你啊来做我们的王。当时啊这个荆棘说，可以啊，如果你们诚诚实实的尊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乖乖的顺服我，不然的话愿火从荆棘里面呢、啊、出来啊，来烧坏你们这些黎巴嫩的香柏树啊。现在啊你们立亚比米勒做王，如果诚诚实实的来对待基甸和他的全家，这就是他的酬劳了啊！我冒死啊来拯救你们啊！你们一定要顺服我。所以结果呢啊，这个小儿子约坦呢、啊，约坦呢、啊，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讽刺他的哥哥啊，就好像荆棘自不量力哈啊，不想想自己啊，只不过是树林中的一颗荆棘啊，几张欺骗的呀。那么你能竟然呢、啊、搞这个荆棘做王，所以哦相信呢、啊、你们一定有很多的苦会吃的。果然呢 这个阿比比列哈、这个基甸的大儿子啊做王之后就开始虐待啊对这个老百姓非常的不好。所以在士师记的9:23说，9:23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后来这个示剑人呢 本来是拥戴亚比米勒做王，然后把亚比米勒的弟弟们都杀死了，台西70个亲兄弟、但是后来呀、事件人呢用诡诈带亚比米勒，大概也是听了这个小儿子约坦的这个故事之后啊，他们终于知道啊，原来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呢、很凶，所以就反叛了。反叛了以后啊，这个亚比米勒非常的生气，后来啊就去攻打这个舅妈啊，就是他舅舅的故乡啊，把示剑人呢、要杀死。当时啊，这个示剑人听到这个亚比米勒要攻打他们，他们就躲起来。那么从这个46以下，我们知道他们就躲进一个巴利比利土的庙里面去。那有人就告诉亚比米勒呢，47说示剑人呢、通通聚在一处。这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啊没有想到这个示剑人呢、是帮助他能够成为王的舅舅的这些故乡的人呢、他竟然呢要那些跟随他的人呢、每个人呢、砍下一棵树，就把当时他舅舅家的这些躲在庙里面的这些人呢一把火放了，把他们通通烧死了。所以49说亚比米勒跟随他的这些土匪啊就放火烧了当时啊他的舅舅他们故乡的人所夺的这个示剑罗，把他们烧死了，那男男女女啊共烧死了 一千个人，啊，这是阿古因大卫人哦，是帮助一座王，他竟然呢，把舅舅的这些亲戚们呢，通通烧死，不顾人情，非常的凶恶。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呢，有一天呢，轮到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要攻打这个提贝斯，因为这个人呢、啊、本来就很凶。那么他如法炮制哈，亚比米勒要再一次的用火来攻提贝斯的这些居民。这个时候刚好啊，城中有一个妇女啊，拿了一块磨石哈、啊，从上面呢、啊、就把这个亚比米勒啊从上面丢下来。那块上磨石啊，刚好丢在亚比米勒的头上，他的脑袋大概是被打破了吧，啊，血流满地，啊，他知道快死了，然后亚比米勒就对他拿兵器的一个啊年轻人呢、啊、说：“你把我赶快把我杀死了，我现在很痛苦，我一定是会死的，你把我杀死了，免得将来啊人家说，啊这个凶恶的亚比米勒啊。”竟然被一个女人杀死啊，这样子很不好听，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啊，就真的把这个亚比米勒、啊、用剑把他刺透了，把他杀死。那么杀死以后呢，圣经就这样评论了啊、哦，看五十六节，第九章的五十六节，四世纪哈、哦，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那世间人一切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你看，从四世纪第九章啊，我们看出神在执行公义的审判是多么的巧妙啊！首先，你看亚比米勒无缘无故的。把自己的亲兄弟啊杀死七个人，那他怎么能够杀死呢？就是他的妈妈的娘家，妈妈娘家事件人拿钱帮助他，然后他去买土匪啊，把自己的兄弟杀死了。所以说来啊，亚比米勒这么坏，是事件人啊也有一份。后来呢？亚比米勒竟然把帮助他得到王位的这些事件人呢、啊，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活活的把他们通通烧死，一共烧死一千个人。事件人帮助亚比米勒得王得国，亚比米勒不是应该要报答事件人吗？就是他的舅舅一家人吗？结果没有。反正把事件人烧死了，所以亚比米勒杀死兄弟是坏事，事件人帮助亚比米勒来夺取王位当然也不是，但是亚比米勒在做了王之后竟然把帮助他做王的事件人放火烧掉了，所以最后当他要攻打提贝斯的时候，神安排一个女人呢、啊，从楼房上面呢、啊，用一块石头丢下来，恰巧就把亚比米勒打死了，啊，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审判，有罪必罚，有罪必罚。现在很多人呢、啊，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但是我们要相信，当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要第二次来到世界，那个时候他要执行最后的公义的审判，将罪人呢、啊、都丢到火湖里面去，也就是所谓的地狱。那一天呢，就是神啊最后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公义的神他有罪必罚。现在看二十四页，公义的神呢？他是有义必赏，有义必赏，就是说，你做好事，你行为是好的，他一定有赏赐。现在看罗马书第二章 第十节，罗马书二章第十节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哦、行恶的人神要刑罚他，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一样的，行义的人将来神要赏赐，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也是很公义、哦、那么这些行义的人呢、啊，圣经说神要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他们，因为神不会忘记人的善行。像今天啊，前次啊，我们讲到的那个哥尼流是一个行善的人，他周济穷人，他敬畏神，他常常祷告，所以神不忘记纪念他的善行，就安排啊哥尼流到他的家去布道，然后他们听了感动，受圣灵充满，全家都来受洗得救了。这就是神对那些行义的人呢、啊、有赏赐。再看旧约圣经呢，你看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啊，他们专心一意的跟从摩西，从出埃及到旷野的四十年。这两个人呢，专心跟从神，不离开神，也专心受摩西的这个带领，所以神就报偿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安的进入迦南地。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一生都专一的跟从神，所以神就把这个迦南美地啊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去。再看挪亚一家。一样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啊，他们能够显出义人的本色啊，就是放在这个浊水之中啊而自清。全世界全世代的人都犯罪，只有挪亚一家敬畏神，遵行主的道，并且按照神的吩咐去造方舟，不断的去传义道。所以当代的世人呢、啊，通通被毁灭的时候，挪亚一家得救了。啊，你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经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哦，神对当时的世代啊，没有忘记来刑罚他们，因为那个世代不敬虔，但是却保护传义道的挪亚一家。所以你看，同样一个世代，其他的人呢、啊、被洪水冲没了，但是传义道、为义忧伤的这一个挪亚一家八个人呢、啊，神却来拯救他们。这就显出神真的是公义的神。好人他必保护。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勉励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对的，我们呢、啊、平常就应该有这种行善的决心啊。虽然有时候啊，现在行善好像看不到什么啊成果，可是他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啊。尤其到世界的末日啊，刚刚我们说世界末日，那些行恶的人，神要把他们丢弃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一样的，在世界末日，神要保守那些义人得以平安的进入天国啊，来享受他们那个公义的冠冕。所以神确确实实是公义的神，因为罪人他必刑罚，因为义人他必保护。所以我们在世一定要敬拜这一位公义的神，我们行事为人也要秉公行义，有公平正义的这种 思想行为，那么将来啊，我们也要得到这一位公义的神的报偿。今天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啊，请大家默祷。阿们。